在罗马书十四章的向下文，我们发现他首先提到议论的这个问题，他提到基督徒之间的矛盾的问题，该吃什么不吃什么我们看得非常清楚，我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吗？然后他说你吃啥不吃啥不重要了，重要是什么？你的态度重要。你一吃这个是以信心而吃的，还是吃这个是让别人跌倒的了？你吃这个是考虑到你周边的弟兄姊妹们，还是你是考虑到你自己？所以他说在想其他地方，他说凡物都洁净，问题是我们吃的态度重要吗？后面他再提审判的这个事实，他提到天主要审判世人，审判活人，审判死人。他这说的非常清，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受审问，他这个说的十分清楚了嘛。然后呢，到了我们这块经文呢，他就好像加了一些一个重要的一个关于态度、关于人生行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教导。从第十六节他就开始说，不可叫你们的善被人毁谤，因为天主的国，然后我们看到天主国的出现不在饮食，所以你说天主的国在哪里？如果你们回答说他不在饮食，你就对了。好，但在什么呀？他后面就解释在公义这个在第十九，在公义、和平与圣灵所赐的这个欢乐。所以我们这里他其实不告诉我们他的位置，他在哪里，而不也在告诉我们他跟什么有关系这个也是很值得我们注意所以我们看这个十六到十八节，他说的非常清楚，天主的国不在饮食，是在公义、和平与圣灵所赐的欢乐那首先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国度的解释。所以我们先讨论国度吧因为如果我们不把这个国度的引用先说一下，我觉得大家可能不会理解这个国度在旧约记载的天主之国，首先是看得见的地上国度，这个大家应该都能接受以赛亚书二十四章的二十三节，万有的主在逊山，逊山是哪儿？耶路撒冷。后面就解释在哪儿，耶路撒冷为王看见了吗？在敬畏的他的长老面前显荣，那时日必溃走，月必羞惨。所以他提到一个地上的在哪儿，耶路撒冷为王这个我们看得比较清楚。再看一个但以理书二章的四十四节这也是能够看见一个地上的国度。他说当那列国的时候，天上的天主比邻别立一国，永远不朽坏不败坏，不归别国的人，比大破灭绝那一切国，比永远不废。所以他提到他的国度的时候，他与什么国来比？世上的国。而且他还说他要废去他们的国度，然后他要立他的国度。那一下子我明白哇，这实际上是在地上的国度，在地上的国度。那先知说预言的时候，他们经常说到这个国度如果我们读小先知书、大先知书，如果我们读的诗篇各种各样的地方，我们发现他提到一个地上的国度一西结书讲的十分清楚，以赛亚书也讲的非常清楚，极其清楚，这个国度会怎么样，会多长时间，会那么就是如何形容它等等。摩西录也提到将来的这个国度在地上，在地上。但是耶稣设立了一个属灵的国度，这个也是值得我们看一下。耶稣设立的属灵的国度路加福音十七章的二十我看一下这有十八没有那我给你读一下吧。路加福音十七章的二十到二十一节，法利赛人问天主的国什么时候临到，然后注意耶稣的回答，他说 天主的国临到不是先然的，人不能说在这里在那里，他说因为天主的国在你们心里。好，如果你刚才回答问题是天主的国在哪里，你说在这儿，那你错了，因为天主说我的国来临，你不能说在这儿或者在那儿，他会说你的国在哪里，在心里，在心里。再看一个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六到三十七，我给 PPT 打上了。他说耶稣说我的国不输这世界，我的国若输这世界，我的臣子必为我征战，免得我交给犹太人，但我的国不输这世界。所以他对比拉多说，审问的时候他说你是王吗？你有国度吗？他说我的国不输这世界，我有一个很清楚的证明，我的臣子，我跟随我的人，我的门徒，如果是世上的我，他们已经早就跟你们打起来了，但他们跟这没关系了。比拉多说，这样你果然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降生。他是为什么？为他的国度降生。后面说为做王降生，我为此到世上来，特为真理做见证，凡从真理的人必听我的话。一下子就立了，他就告诉我们他这个国是如何的。所以我们发现呢，基督来了， 他设立的国度是一个属灵的，现在预言的国度是依然的是一个地上的国度。属灵的国度我们要明白，属灵的国度不是取代天主应许可见的地上的国度啊，耶稣所建立的属灵国度不能取代天主应许的可见的将来必显现的地上的国度。咱们看一些经文吧，这个是新约的，格林多前书，我先给你读一下格林多前书吧，没打到 PPT 上。格林多前书，十五章的二十四到二十五节，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候基督将各样政治的掌权的有威势的都毁灭了，把国交与父天主，因为基督必须做王。他说将来时间到的时候，将来到的时候，天主耶稣基督必须做王，等天主把所有的仇敌都放在他足下。这个是格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耶稣来建立属灵的国度之后的一个经文。他说这个一基督他必须做王，因此我们说将来必有预言，这个预言里先知所说的这个地上的可见的国度了嘛。再看一个帖摩太前书四章一节，我这给打上，我在天主面前也在显现称国时候审判活人死人的主耶稣基督面前吩咐你们。他说耶稣是要做什么？在显现称国时候审判活人死人，那意思是在耶稣基督回来显现的时候，他被立国，他是一个实际的地上的眼可见的国度啊。这个也是很重要，他是不废去这个概念，属灵的国度。那我有个问题啊，如果是先知预言的国度是地上的可见的耶稣作王的国度，那耶稣来了，他设立了一个属灵的国度，不完全应验他们先知所说的话，为什么呀？我们说属灵的国度为何被设立呢？为何设立呢？九月的预言所描述的国度不仅仅，我要你注意这句话，它不仅仅是一个地方的国度，它是属灵的国度啊，这个很重要。基督统治人心，做他全民的救主，按照他的公义治理国度。那么耶稣来传天主国的福音的时候，以色列民没有接受他，没有接受他。好，约翰传福音书一章十一节，他指的耶稣基督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都不接纳他，他不接纳他。根据旧约的预言，天主地上的国度必须先有以色列的复兴， 必须先有以色列国的得救。而我们可以看很多经文发现，在他成国度之前，以色列人必须拯救，必须接受弥赛亚。结果呢，他们看到耶稣基督，他们做什么？拒绝他了，不接纳他了。好，使徒行传三章19-21节。所以你们应当悔改，他们你们应当悔罪改过，使你们的罪过可以的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那里来到。他说你可以悔改，你悔改先知所预言的那日子他必来到，王也必差遣从前向你们所说的耶稣基督降临。他们应当在天上等待万物复兴的那时候，照着天主从古以来托众圣先知所说的话。那一下子我们就明白这个意思了。他们当时在讲，如果你们能接受，你们能悔改，你们能相信，他就来见过了。但是他们说什么？不信了，不接受了。他说如果你能回来，主比什么？主也比差遣从前像你们所说的耶稣基督的降临。他说你们若相信，基督就来了。结果怎么样？相信了吗？没有。他应当在天上等待万物复兴的那时候，照着天主从古以来托众圣先知所说的话。罗马书十一章也是如此说，25章-26节。我知道这个可能有点深啊，忍耐一会儿就过了啊。罗马书11章-25-26，弟兄们，我要你们晓得这奥妙的道理，省到你们自己以为聪明。以色列人有几分顽梗，等着一帮人进教的数目族了，那是以色列全族都要怎么样得救。如经上说，有这个为救主将从逊山出来，扫灭雅各的罪恶。我们看到他是救拯救之后怎么样，他才回来了，这个很有意思了。因此天主没有降下的没有降下他的国度的原因，他们不信。那我们再看一个经文，马太传福音书23章-37节。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是耶稣基督自己说的，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啃死那奉差遣到你们这里来的人。我多次要聚集你们，你的子民，如同母鸡将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一般，只是你们不愿意。他说我愿意成全我的应许，我愿意应验我的应许，我是愿意的。但是有一方是不愿意的，以色列人，你们是不愿意，你们是不愿意。但是我们发现愿意接受基督的也有愿意接受基督，不是说不都不接受嘛，对不对？还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愿意听信福音，享受使徒所应许的福音，这个很有意思。约翰一书12章-13节，凡接纳他的，刚读的11节不接纳他，对不对？但是他还有应许说，凡接纳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天主的儿女。这样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生的，乃是从天主生的。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有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呢，他们是能享受他过去所预言的这个应许。咱们为何能够享受新约的福分？因为如果我们说基督不说这个是我的血，我的血是你新约的血，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这个新约是什么意思，我们都知道新约与旧约的一个有区别。但是每一次我们看到新约在圣经之中出现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将来的事。如果你看希伯来书，你学一下，你发现这个新约是将来必完全实现。 那么他们，我们为什么，我们怎么能够享受新约的福分呢？就是因为天主的恩典，因着我们信耶稣基督，能够享受新约的福分。很有意思，其实下面的公义、和平、欢乐，都是用来形容将来在地上的国度。你这个很要注意一下。我们说公义，我们说这个和平、欢乐。你随便查考关于旧约天主国度地上可见的地上的国度实现的时候，它就会有公义、和平、欢乐这三个字来形容，这个很有意思的。但是在这里他说，我们以信能与他有关。他说天主的国不在饮食，这不重要，但在什么？公义、和平、喜乐。一下子我们明白，哇，那这个也是他将来比实现的国度的形容词，公义、和平、欢乐。但是我现在能够借着圣灵的能力，迎着信心获得公义、和平、喜乐。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很有意思。那我们再考虑一下这个品德的解释。我们刚才说国度的解释啊，如果咱们还明白，就是不太就是明白的话，咱们讲完课可以问一问啊。但实际上是这样子，这个国度预言上面全是将来基督来了，基督要做王。那么在这里，他死后他们不接受他，不要他。然后呢，他给信者一个在心里过度的福分，这个很有意思。但我们第二，我们要看品德的解释。品德的解释，在这里我们看见两件事，这三一个公义，对不对？一个和平，是不是？一个欢乐。其实罗马书中的公义、和平有不同的解释，其实它也有不同的意思。一种是天主因信赐予人的公义，对不对？比如天主世人诚意，或因基督与天主复合，这个也是公义与和平。我信主，他是我诚意，那这什么意思？他把他的公义赐给我，对不对？他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举着耶稣基督死埋葬与复活，我现在与天主关系上和平，那这个是天主赐予我的，对不对？那这种公义与和平完全是由天主赏赐。我给你举几个例子，罗马书五章一节，我们既因信得成为义，就靠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天主复合。这一下子这两个就出来了。那能不能这样理解14章17节呢？就他提到的国度是什么呀？是以天主所赐的公义，与天主所赐的和平欢乐。我觉得要注意一点，因为我觉得向下文不符合这样解释。你看罗马书14章，我们不刚看了17节吗？你看18和19节，有如此服侍基督的，就蒙天主喜悦，受世人的赞美，所以你们应当借力与人和睦，彼此建立德行。保罗在罗马书14章，他讨论的问题是信徒之间的问题，它是信徒之间的矛盾，信徒之间的问题，如何在信徒之间关系上蒙天主喜悦？换言之，如何借着天主的力量豁出基督的品德来，跟我们学圣灵的恩赐完全一样？它的应用是什么？我们怎么活出公义来，而不是说从天主他看我们为义，这个不是一个意思。我们现在与天主复合，和人之间和平，不是一个意思。 那我们怎么理解？我们应该是理解人之人关系的这种公义、和平、欢乐，而不是说我们与天主的关系，不是天主赏赐的那种。那这样来看，我们就发现公义、和平和圣灵所赐的欢乐是基督同志的表现，是他做王的表现，明白吗？基督在我心中做王，我会对别人在我行为上会活出公义来，会活出这个欢乐来，会活出这个和平来，他是他同志的表现，因此他是属灵国度的表现。天主的，他怎么可以说这句话？天主的国在于公义，在和平，在欢乐。因为他说有了公义，有了这个和平，有了欢乐，这说明什么？这个表现呢？你新主是基督作王了，他外面的表现就是基督统治你心，所以同时他也是天主国的表现，因为基督呢在你心作王。他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别说我的国在这儿，在那儿，他在你心。啊，基督做王的国度会有什么表现呢？公义、和平、喜乐、欢乐。啊，因此我们说，他就是天主国度心里的属灵表现。所以你要看，哇，天主的国在哪里？怎么看得出来？公义、和平、欢乐。好，我们先提一下公义吧。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一些关于这个关系，但是我先提一下吧。公义又符合天主标准的意思，这我们应该能够明白。但我们想，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啊。我们的想法与天主的话语还是经常有矛盾的。我们说人行恶不是人行善，这个我们知道，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我们一辈子离不开肉身的情欲，有世俗和撒旦的诱惑，其实说的没错。问题出现在哪里？我们因此会猜测说，会推测说，还好在基督的眼睛里我是已经赎了罪，已经成义了，因为我在世上的时候没有办法为善。很多人有这种想法啊，是我是没有，你看圣经不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啊，圣经不说我的肉身还在这里，我的情欲还在这里，他就不提到撒旦和撒旦的诱惑、世俗的诱惑等等啊。还好我是诚意的，因为我活不出公义来。但是这个是不合乎天主的道理。罗马书六章十八节，你们既从恶里释放了，就做了义的奴仆。而且这个很有意思了，我们这个想法经常是错的，我们已经违背天主的教导了。其实我们用这个借口，同时在给赎我们基督的耶稣基督打脸了。为什么？我们说你赎了我，那好吧，我还是跟从我的肉体，因为我没办法，还好你赎了我，因为我实在是没办法活出义来。但是我们不明白，他赎了我们的时候，他是使我们从罪恶得释放，而且在这里描述我们现在与这个可以说与义与公义的关系是一奴仆的关系了，这个很有意思了。就做了什么义的奴仆？罗马书八章四节，叫我们从圣灵不从情欲的人可以成就律法的义。那谁能成就律法的义？他说从圣灵的人能可以成就律法的义。他没有说不行，他说可以做，可以做。格林多后书六章十七， 到七章的一节，注意这句话，又说你们应当从他们中间出来，离开他们。刚读的这个经文，不要沾染污秽，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完全这个全能的主说的。我亲爱的弟兄们，我们既得这等应许，就应当沾，就应当洁净自己，除去身心一切污秽的事，敬畏天主，成为圣洁。他说的非常清楚，我们现在已经得救了，那么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敬畏天主，我们可以成为圣洁。你别找借口说啊，对不起，我还有情欲，我还有诱惑，我还有撒旦各种各样诱惑我的东西。没有，天主救你就是为你行为善，就是叫你活出他的义来。咱们是没有借口的，咱们是没有借口。公义与天主的本性有关系，这个我要说一下。约翰传福音书十六章八节，他既来了，必要叫世上的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个是谁啊？这个是圣灵来的时候，圣灵叫你们为义。为什么？你看你师姐为义，是因为我将要回到我父那里去，你们不能再见我。这个很有意思了。他说圣灵来了，就是叫你们知道什么为公义。为什么？因为我走了。那注意这个道理，他这个逻辑非常有意思。但你为什么要差遣圣灵教导我什么叫公义呢？因为你不在了。那过去的意思，耶稣在他们眼前活出天主的公义来，他走了，他们需要个榜样，他们需要个一个能教导他们的一个师父，能够让他们明白什么为义呢。然后基督说，我要差圣灵来，因为我不在。我们一下就明白跟基督跟天主的这个本性有直接关系的。求天主的义，我们要求天主的义，奉免你为善。约翰一书二章的29节，你们若知道主是义的，必也知道凡行义的人都是主所生的。这句话说的非常直接，他说你们行义的才知道是谁呀、啊？你们知道凡行义的都是主所生的。你们知道，你可以知道的。你一看他外边的显现就明白，哇，他是天主所生的。所以他怎么可以说这个天主的国在公义呢？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同志圣灵同志的心都会活出基督的公义来。所以说天主的国在公义。后面我们看和平，和平，因为我们学圣灵的果子的时候学的不少，我也不花太多的时间去讲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和平是人之人和平的意思，也是圣灵的果子啊。我们可以读加拉太书，加拉太人书5章22节，也知道慈天主慈的平安。他赐我们自己的平安啊、如传福这个约翰传福音书14章27节，他赐你们我的平安。帖撒罗尼迦人书人前书5章23节说，愿赐平安的天主使你们圣洁无疵。所以我们知道天主也是描述自己说，我是赐平安的天主，赐和平的天主。公义与和平的关系啊，是非常密切的关系。雅各书3章18节，和平的人都是和和平平的，这个栽种仁义的果。啊，他是种什么呀？仁义的果。那一下子我们发现，其实和平，栽种的是什么呀？他栽种的是仁义啊，这个很重要。后面他提到欢乐。这个很有意思，后面他在14章17节，和平与圣灵所赐的欢乐，他在什么？只在圣灵所赐的欢乐，圣灵所赐的欢乐。好，我们说天主的国在哪里？他在欢乐。罗马书十七呃十四呃，我们看这个 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十三节是圣灵的果子，这个我们读一下，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慈悲、良善、忠心、温柔、节制，这等事没有律法禁止。所以我们知道圣灵所赐的欢乐，那我们应该能明白，我们只能通过服从，侍奉天主，得着这种喜乐欢乐。天主的果，顺从他治理的人是有公义的，是有和平的，是有喜乐的。那我们说天主的国在哪里？如果你要问天主的国在哪里，我们说，哎呀，这个国度将来必显现，是他将来必显现，将来天主以公义要治理万国。但是我现在对你问题，他现在治理你的心吗？他统治你的心吗？而你在基督作为你心的王吗？因为我们是因信能享受国度的福分，天主统治的应许可以现在在我心中实现，那有你活出公义来吗？你活出他的欢乐来吗？他的和平来吗？啊，我们说公义、和平、欢乐是天主国的表现。如何知道你心是天主的国？哎，你看一看，如何知道基督在统治你的心？看是否有公义、和平、欢乐。